老师好，郭老师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今天是周四啊，又是我们喝茶的时间。应该还是临近下面的这一支，还是法脉很好的啊，可以，我们都讲了好长时间。郭老师，那我们今天继续吧，请上麦。
好的，好的。我在那个，那个义工那个地方啊，那个把那个《五灯会员》的第12卷的这个大概的这些稿子啊什么的，给了那个赵师兄，就是我精简了一下，精简的也不是特别的精简吧，大约精简了有1/3吧，可能具体的还要再精简，就是这个稿子。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学习的上面，我看看啊。客气，师兄们有问题都可以敲字，你们之间互聊也行。这个应该说过了，然后我们从下一个开始。这个也说过了，哎呀，看这个。广法缘禅师，广法缘禅师。字放大一些啊。广法缘禅师。我只贴出来了一个啊，我只贴出来了一个啊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砖头瓦块，砖头瓦块。可惜我们啊，就是不要这个砖头瓦块，我们去寻那个黄金宝贝去了。谁知道我们寻了一堆那个黄金宝贝，那个可坑死了。你祖师说砖头瓦块的这个就是，这个你不信，你偏要去寻什么东西，你越寻离得越远，越寻离得越远。下面这个有意思，人问啊。闹中取静是如何啊？闹中取静，你看看这个外境啊，纷纷扰扰，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我们啊，不能让心受外境的干扰。这个就是说的，他闹他的，我们自己的要如如不动啊，对吧？闹中取静是怎么样啊？闹中取静是如何？不要结冤啊！人家在那儿闹呢，你非要个静，你不是跟人家结冤啊？闹就去闹，静就是静，你别跟人家结冤，人家在那闹呢，你偏要一个静啊！闹中取静是如何？冤不可结，冤结下来以后的事儿就多了，以后的事儿就多了，你就在这对峙吧，要一个对峙这个，对峙那个。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提，如果看不懂也可以说，啊，如何是正法也？师曰：眉毛下，便愚嘛，会时如何？师曰：童儿笑点头，童儿笑点头。 什么是正法眼？正法眼藏嘛，正法眼藏的那个正法眼啊，正法眼从这里可以，就是如来藏也不在其外啊，正法眼这个很重要啊。如何是正法眼藏的这个正法眼啊？眉毛底下不就是眼吗？你还想再要一个什么眼呢？哦，原来这平平常常这就是啊，就这么会怎么样啊？这么会怎么样啊？童儿笑点头，童儿笑点头。同时笑点头，就是你要会个什么呀？就是这个我理解啊，就是这个眼仁儿啊，眼仁儿啊，就是这个眼仁儿在那儿，就是眼仁笑啊什么的，就是你该笑就笑，你该那个就那个，你为什么要会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理解是这个意思。如何是正法眼？眉毛下便于那么会是如何？同而笑点头。人家都说法身向上，法身向上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儿？向上，向上的日月星辰那是在上头，它咋子都是在上头，它总在上头。如何是向下事儿？向下事儿，那地狱啊，地狱在底下呀、啊，在地的底下，在地底下，地狱祸汤，地狱祸汤是上向下事儿。如何是向上事儿？如何是向下事儿？向上一着，千圣不传啊！如何是向上事？向上事是日月星辰啊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一就是有就是日月星辰，谁看不着啊？谁看不着日月星辰呐、啊？啊，如何是向上事？日月星，你还以为再更有一个另外一个向上事吗？都是你自己以为的，你自己总是以为有一个向上事，你总是有认为有一个玄妙，就是在这儿出的事儿，就是在这儿出了个事儿。所以要从这个事儿里头出去，这就是向上事啊、嗯！哎呀，如何是向下事？地狱祸汤、嗯、向下就不好喽，要轮回喽。地狱祸汤、嗯、地狱祸汤就是地底下的，不就是那个地狱吗？那个向上的不就是日月星辰吗、嗯、就是没个上下，没个上事儿，也没个下事儿。上堂若论此事，切莫道着。道着即头角生。有僧出曰：“头角生也。”师曰：“或是。”曰：“某甲罪过。”师曰：“龙头蛇尾，弗为珍重。”要论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，就是怕你说着，你说啊、哦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你的心，这个就是你的性。你这一道着，完了，生事儿了啊，这个就是，那个就是，我明白了，我懂了，我会了，我见取了，我认取了，这个了了分明。哎呀，这事儿就大了，这事儿就大了，这就是如捏木啊，就是虚空华呀，就是你捏着眼睛，虚空里头生出可多花，这生事儿了，这就生事儿了。所以啊，要论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，你切不可以说着，你说着就触他了，生事儿了，头脚生了，本来就是说的不应该生出来这些头啊脚啊，不应该成为触，就是说到了他就着了，就有着了，有着了那就是进入轮回，那就是轮回道啊，道着即头脚生，就是畜生道里去了。你要是触着他，就是触犯了这个慧啊，触犯了这个当今慧啊，你就畜生道里走了，畜生道，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不染一尘不立一法的，你可道着了，你就畜生道里去了。而今呢，我们心中心的学人呢，津津乐道的道着，还引以自豪，还说你看我都能道着，你们道不着，我懂了，我会了，我是明白了，你们还都不明白呢。我就是因为啥明白了？我是因为修了心中心，我打了这几个坐，我明白了。你看，不知道他这个明白了，就让他去畜生道里去了，他还不知道呢，可在这显摆他的明白了，显摆的那个明白呀，那个显摆呀，如如不动啊，什么什么这一类的，不生不灭啊，这一类的可能说了。所以说啊，若论此事，切莫道着，道着即头角生。
这句话说的怎么样，对不对啊？这句话说的怎么样，对不对啊？这有个僧人跑出来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我看到有个人怎么生出来了畜生脚啊！我看着头上生了个脚啊！有个人已经就是若论这个事儿啊，千万不要倒着，你倒着你就到畜生道里了。哎呦，我看着有个人已经往畜生道里跑了。”有个僧人就出来说了，我看着有人这个到畜生道里跑了。这师父说，你看你在这儿生又生祸呢吧，生祸你就在这儿捣乱生祸。然后这个僧人说，啊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。然后这个师父就说，龙头蛇尾福为珍重，嗯，你刚开始说的还挺有这个底气的，后面呢这个就不行了，就是蛤蟆蝉蹦三蹦就不行了，后面的就没得跳了，你呀还是珍重吧。为什么说他是龙头蛇尾呢？张巧，你说说。为什么是龙头蛇尾呀？某甲罪过，龙头蛇尾，龙头蛇尾，福尾珍重，你这个蛇尾。某甲罪过怎么是蛇尾了？你给来一个龙头龙尾我看看。别让这个僧人冤枉着受这个禅师骂嘛。他这个解释是能解释的，但是我这一解释啊就不是龙头蛇尾了，这就是画蛇添足了。你看看这个若论此事儿，切莫道着呀，切莫说啊，切莫说，把这个事儿说，把这事儿说出来，说出来了就畜生道里去了。这事里头有的说吗？有你开口的余地吗？你说出你有个东西可说，你就畜生道里去了，你就把它就是染着了畜生道里去了。哎，我看着有人就已经往畜生道里去了。你就在这惹祸吧，师父就说你这僧人，你就在这惹祸吧，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的多生祸事，多生祸事。哦，我错了，他这个僧人错了还是没错呀？哎呀，要替他补一句也行，那就画蛇添足说一句：有僧出曰头角生也，师曰祸事。失约祸事，要说我说头角生也是个祸事啊，那师父你也不得无分，我祸你也祸，咱俩一块儿畜生道里去吧，光你罪啊，师父没罪啊，某甲罪过啊，算是谦虚吧啊，那你看要在啥时候谦虚了。我这是画蛇添足一下，画蛇添足一下。有僧出曰头角生也，师曰祸事。代僧答曰：那个，你也不得无分，师也不得无分。这场祸事到底谁兴的头啊？谁是祸事啊？这纯粹属于是画蛇添足，祸事啊，最大的祸事是在我们这儿，我们在这祸还来祸还去。这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比较细致一点，比较细致一点。比较细致一点，就是这个僧人啊答的没有力量，这僧人答的没有力量，没接上去，没有力量，不是那么针锋相对，所以就是师父就拿住他了。哎，但是反正是你到了宋朝这个时候，这种答语很正常，非常的多，很正常。哎，难免有一些人情应酬，那师父说祸事，那就我错了，不应该祸事，这种也正常，也正常。但是呢，这个他说某甲罪过，师父没有饶他，说明这个师父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这个地方反正很细微，很细微。看，师元丰八年十月十二号晚上，忽然书记曰：“雪鬓霜姿九九年，半襟璀纳尽驻颜。阔然笑指浮云散，玉兔流光照大千。”至彼而逝，输了一首偈子，圆寂了，不再多说了。 下面的这个呢，他跟皇帝有姻缘，我们看看他跟皇帝都在一块说了啥吧。灵德引章禅师，林德引章禅，林引德章禅师，林引德章禅师出住大相国寺，那就是宋朝的大相国寺，在我们开封啊，这还是北宋啊，应该是看样子是北宋。没想到大相国寺还能有禅师啊！大相国寺那个地方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这吃瓜的，他先把文章读完啊。林引德章禅师出住大相国寺西京藏院。这个庆历八年九月一日，仁宗宋仁宗，仁宗皇帝诏师于延春阁下斋，宣普照大师问如何是当机一句，师曰：一言迥出清宵外，万仞峰前显处行。曰：作陌生是显处行。师便喝曰：皇帝面前何得如此？师曰：也不得放过，也不得放过。这个地方应是个叹号，就更有力量了，更有力量了。管你是不是皇帝，在这个地方上，我可就是三皇五帝是何物？这话说起来的，那说起来要找死，就意思说这个时候还容得了什么皇帝不皇帝啊？这先看前面的，先看前面的这个说八卦了，说八卦了。这个某甲就是开封人也，开封人也。大相国寺是我们经常去玩的地方，他那个相国寺离那个就是那个龙厅啊，就是上朝的地方是不太远的，不算太远的。你要是就是走路吧，你要是走路的话，就是说也半个小时能，你就是慢悠悠的走半个小时也能走完。你从大相国寺走到龙厅，走到那个上朝的那个地儿，完了呢，这个大相国寺啊，它的特点呢，它是一个皇家寺院，特别特别的大。他在当时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太大了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也在于闹市中间，所以很接地气。他大相国寺的最大的特点呢，其实在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修行的特点，而是就是商家气氛很重，因为他很有人气，在周围摆摊的、卖东西的，然后吃吃喝喝的，就那些特别的多，他很有商业气氛。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，就那个地方就是在大相国寺，所以大相国寺的僧人没听说多少，倒拔垂杨柳倒是有一个。大相国寺里有一个好像是白果树做的一个观世音菩萨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那个历史很悠久了，是一棵巨无比的大树雕刻出来的一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很壮观，很壮观。然后这个是宋仁宗了，宋仁宗了，那就是大相国寺的事儿，看样子应该是这个胆子大，那就是惹祸，那惹祸，那都草率了，草率了。你真的到皇帝跟前这么说找死，皇帝跟前不能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找死，没准还累及宗门，你知道吧？这是第一个，你就是你找死也就算了，你死也就死了，你是一个修行人对吧？你不怕死，江头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对吧？你不怕死，问题是由于你要是惹了皇帝怒，就是说把这个祸害嫁祸于宗门，你就完了。所以说你那个话不能随便说，但是你也不能违背法意啊！你要违背法意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那就这个事儿的话，就等于是这么说吧，你就祸害法了，你祸害法了。不能祸害法，也不能够违背世间法，哎，这就是智慧了，这就是智慧了。看看有没有这种智慧啊？就是有一些禅师他跟皇帝有这个缘啊，有这个缘。这宋仁宗啊，就于延春阁下斋，就是啊，我要在延春阁请这个出家师吃饭了，请你吃饭了。我们开封啊，有一个延庆阁。有一个延庆阁，里面的那个古建筑啊，就是惟妙惟肖的，雕的可好了，木雕。延春阁不知道是哪儿，不知道是哪儿。包袱坑那儿是一个延庆阁，挺有名的，挺有名的。那里头的那个雕花特别的好，你们去开封可以去看看。龙厅、相国寺、延庆阁。这个到延春阁下斋，
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就把他给这个让普照大师啊问他，让普照大师问他说说如何是当机一句啊，当机一句啊，当机一句就是说能够对机说出来这一句，这一句话能够就是这个就是这么说吧，在我们这个环境下，你看看我作为一个皇帝，我请你吃饭了啊，在这个环境下，你给我说一句当机的这个既能够应世间的这个因缘，又能够和出世间的究竟义不违背的，哎，这个就是当机一句了。这个和出就什么是出世间法，我请你吃饭，你要告诉我这出世间法的究竟义，祖师西来意是什么，如何是当机一句，就是祖师西来意了，其实就是如何是明心见性吧，就这么说吧。啊，这句话这个师就回答了，这个一言迥出清霄外，哎，万仞峰前显处行。这个你当机一句的这个当机一句的这一句话呀，它不在任何的思维拿捏捞摸里，你捞摸不到，你就捞摸能到哪儿？你能够飞到天上，它在天之外，对吧？它能在天之外，你捞摸不到它，你捞摸不到它，当机一句你捞摸不到它，你就是说你非要捞摸它呀，这个就是显了万仞峰前，万仞峰啊，那个山峰啊，都是竖的，一竖一竖的，你这怎么往上爬？你没法爬。你没法爬，你一爬你就掉下去了，哎，你这个可险了，可险了。一言迥出清霄外，万仞峰前显处行。当机一句啊，你要说最究竟最究竟，这个地方容不得你思，容不得你思量，你思量就远了，就麻烦了，你可不能在这思量啊，你可不能在这琢磨什么是这一句啊，什么是这个圣地第一，你可不能琢磨它，圣地第一不在思维里。他的意利益，那就是你其实能摸索得到的，你可别摸索他，你越摸索他越显了。为什么是显呢？他咋个显法啊？他咋个显法啊？这个皇帝啊，哎，他这个都很懂啊，很懂啊。哎，他说这个地方你不可行，不可行，我偏要行试试，我不行，我怎么能试出来你什么样啊？啊，就是为什么是说他是显呢？万仞峰前显处行。为什么是显出行啊？咋样才算是显出行啊？你看看，你这就是不知道显啊，不知道啊，这是往老虎嘴里都送呢，往老虎嘴里送呢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就喝他。然后有人就说了，就是说了，这个，你皇帝跟前你怎么能够喝呢？你还喝皇帝啊？他说那也不能放过这个事儿啊，到这个地方谁也不能放过，皇帝怎么了？皇帝就能放过了？啊，当然了，后话不能这么说，后话说那纯粹是找死。何得如此，也不得放过，就是皇帝也不能放过，皇帝也不能放过。他越不放过，皇帝还越气，哎，就是说的是比较稀罕他这种做派。就是说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宋朝的皇帝还是，你不管他有眼没有眼，他的包容性还是相当强的。你看看那个宋朝的那个文人啊，都喜欢宋朝，文人都喜欢宋朝，为啥呢？宋朝的那个诗词啊，就自由赋体啊，不是说你要押韵啊、平仄呀，你可以有长短句，然后呢，你说什么都行。你看那个骂那个狗官、狗皇帝、昏庸的，像那个陆游啊之类的。人家都能好好的，就是你说了也没什么大事儿啊，就是文人喜欢这个宋朝，他对于文人还是比较包容的，就是说因缘获罪这个事儿比较少。宋仁宗口碑还是不错的。哎呀，没有那善根福德因缘，他怎么能够学啊？那怎么能够来去想参禅呢？你就这么说吧，你跟秦始皇说禅，秦始皇只想听，秦始皇连那个什么人都不想听，连仁义道德都不想听，只想听霸王之法呢。明年又宣入内斋，复宣普照问，如何是？他这个普照有可能就是这个禅师本人，就是又找他，又问他。复宣普照问，如何是夺境？夺人不夺境？师曰：雷惊细草，萌芽发。这一段我们念一念，大家看一看就行了。你就是再细细的去追究啊，我嫌耽误事儿。但是我们知道他的风采也就可以了。
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，雷惊细草萌芽发，高山进步莫迟迟。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，带脚披毛衣，来往任纵横。实际上他这两个说的意境啊，正好是相反。前面的那一个是说的是夺人不夺境啊，你该走走，啥人呢、啊、你别怕他这个人，他有个人，你这个人该走走。后面的是夺境不夺人，夺境不夺人，这个人啊，就是说的是把这个境夺喽，他这个地方说的，哎，披毛戴脚印，就这种东西，披毛戴脚的这个东西就可奇怪呀，可奇怪呀！你随便跳，他就是说的是，你就是别有个境，别让那个境把你给转了。实际上，他的意思是，你这个境有境也不妨碍你。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披毛戴脚印，来往任纵横。如何是人境两俱夺？出门天外迥，留山影不真。留山影不真，出门天外迥，留山影不真。如何是人境俱不得？寒林无宿客，大海听龙吟。他这个说的不是直接的翻译，这不是直接的翻译这几个。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啊，跟皇帝说的意思是啥意思啊？你就别往这上咂摸了，你咂摸的更好，正好相反。这个夺境不夺人，夺人不夺境，人境俱夺，人境俱不夺，这个事儿不应该皇帝问，不应该皇帝问。为什么呀？你先给我，比如这么说吧，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，你先告诉我什么是人，我再给你夺了，对不对吧？你有个人我给你夺了，对吧？皇帝呢，他这个地方还没到这儿，夺人夺境说的是宗师的手笔啊，宗师他要接人的手笔，你这个学人呢、啊，你执着于你自心的事儿，你执着的很重，那就把你的自心的这些碎碎念都给你夺喽。你执着于外面的景重，你要一个清净景，那就把那个你执着的那个景给你夺喽。你这个就是说的，你这个人景都在这儿粘滞着，粘滞的很厉害，都把你弄死，把那个境也弄死，让你就是说的这个死无葬身之地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就是你要死，然后也没有葬你的地儿啊，这个人境都夺了，让你就是说的死死的。还有就是人境俱不夺的，就是那个就是明眼的，没必要的，那就本来发而本来如是。平常心是道，所以说他这个人境俱夺，人境俱不夺是说的是宗师怎么对待学人的四种手段。但是这个皇帝上来就问这个，你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不好了，这个东西就不好了。你就是把那个禅师的东西啊，祖师的开示弄成了一套一套的，弄成了套路了。你要这么套路反倒不对了啊！但是呢，你问我也给你答，我答的平运都对策，我看看你能摸着头脑不能。我理解大概是这种韵味啊，我理解大概是这种韵味，诗词类的头疼。就是夺人不夺境，夺境不夺人这一块啊，这个由于临济祖师说过，临济下头的临济这一脉说了很多，我都没有给你弄上来，但是我看了很多，就是说这没有什么神奇的，没有什么神奇的，但是他这个并不是直接的翻译，他这个并不是直接的翻译，具体的你可以看临济的那个夺人不夺境的那四首诗，你可以看那个，他这个不是直接的翻译。你比如说夺境不夺人，临济祖师说的是什么呢？早生婴儿生华白发，这个婴儿啊，刚出生的婴儿他已经有白头发了，他这个白头发已经垂地了，生的白头发可长可长可长的，这个白头发都垂地了。有这样的婴孩吗？你到哪儿找啊？没有啊，你愣是找不着啊，这就是夺人啊，这就是夺人，是这样的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这是套路了，这个套路可以有可以不有。过去吧，过去吧，不讲套路。然后这个皇帝大概看着他这样，挺喜欢他的。反正这个禅师他，你说他别的可取之处也没有什么，他主要就是跟皇帝的这些有一些来往啊，有一些来往。咱们看看，吃吃瓜吧，后再宣入化成殿斋。好啊，这就更进一步了，这就更进一步了。前面是在哪儿吃饭呢？看看他吃饭的地儿，先到延春阁这个地儿就不一定。延春阁呢，就是在皇宫以外了，先到内斋了，内斋就是啊，皇宫里头斋了，然后呢，再入到化成殿斋。这个化成殿是个啥地方？可能是那殿里头更好的了，就是说他跟皇帝的关系啊，又深入一步了，看样子。后再宣入化成殿斋，宣首贤问，斋宴大起，如何报答圣君？诗曰：空中求鸟鸡。曰：一指如何？诗曰：水内遇迷踪。
水内玉米密于宗，水内密于宗啊，这个就是宣守贤问，就是把他招到化成殿，又请他吃饭，然后让守贤去问他，去问他，去问问他，我这个我斋僧啊，我起了一个斋僧啊，就我们看看我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就怎么样报答这个皇帝的这个斋僧的圣恩啊，怎么样报答皇帝斋僧的圣恩啊？哎呀，这个，你看那天空中飞过的鸟吗？飞鸟的痕迹在哪儿啊？飞鸟有痕迹吗？飞鸟能找得到痕迹吗？哎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如何报答圣恩？我得找到这个圣恩呢。这个圣恩呢，就像是水里头小鱼儿游过去的踪迹。你去过，你要是能给我找到水里头小鱼儿游过去的踪迹，我就能给你报答圣恩啊。意思是这个意思，说的比我好听多了。空中求鸟迹，水内迷鱼踪，反正是很有文采。但实际上的话，就是你这个，就是这么说吧。你就是斋僧了吗？你有个僧可斋吗？你没个僧可斋，我也何有个恩可报啊？哎，他用文字一回答，显得非常的文雅，非常的文雅。也就是说的于情于理吧，情理上、人情世故上也凑合过去。然后他就给这个皇帝献了一首诗吧。这首诗我前两天看见，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下。诗进就是给他递了一个新诸歌，给他递了一个新诸歌。心如意，心如意，任运随缘不相离，但知莫向外边求，外边求终不是，枉用功夫引真理，实心珠光耀日，密藏深密无形志，拈来掌内众人惊，二成精进争能测，闭眼胡须，这个地方应该是闭眼胡须直指出，我到了别的地方看，闭眼胡须直指出，临机妙用何曾失，寻常切记于人看，山河大地动极极。这就是啊，我们的心啊，就是这个摩尼宝珠啊，这个摩尼宝珠就是我们的心啊，这个心啊，这个是就是如意宝珠啊，心如意宝珠啊，如意宝珠这个心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真心啊，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任运随缘不相离，没有离开过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你到外头去折腾啥呢？你扑腾扑腾扑腾的，你就扑腾扑腾的，你扑腾的这些啊，全都不是。你看你一天到晚在这扑腾的啊，这都是枉用功夫。你越枉用功夫啊，那个真理引得越深呐、啊。所以说你要识啊，识你这个本心之珠啊，这个本心之珠的光辉啊，比那个太阳的光辉还要大，还要大。这个珠啊，它的含义可深广呢、啊。里面藏的宝贝可多了，可多了。有什么宝贝呀、啊？哎，你找不着它，你抓不住它，你找不着。但是呢，好多好多宝贝呀、啊，藏的。你要是把这个新珠拿过来，来商量商量啊，咱们那来商量商量吧。要是一把它拿来商量啊，能吓死你们，能吓死你们。这个怎么商量呢？商量商量，让你们看着一点儿，你那个二成人的那种打成两截的，他怎么努力，怎么用功，他都看不到点边儿，他都看不到点边儿，因为他总是陷入到度量里，陷入到揣测里。所以他无论怎么用功，你就是你不用功，你是一个大成的，你二成的，你再用功呢，那个二成的也测不着，也测不着。这个事儿啊，当初的时候啊，由闭眼胡须达摩禅师指出来了。啊，指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啊，日常的这些动用啊，扬眉顺目啊，什么时候失过呀？没有失过。但是呢，你这个事儿啊，你可不能炫耀啊。用需用，但是卖你不能卖。你要是拿出去卖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就是，你们看，这个就是，你不要再找了，这个就是啊，你看看，你这就深货也，山河大地都让你给摇了。寻常切记于人看，山河大地动极极。你就给人一看呢、啊，哎呀，祸事生也，你就把山河大地都毁了。你就真的把山河大地都给搅和了，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人看，把山河大地都给搅和了，就是切记动着呀，切记动着呀。为啥呢？现在这些动着的人太多，他们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动着。你咋弄啊？他的，哎呀，这没办法。 然后呢，皇佑二年他就说了，哎呀，能不能让我归到山林里头养老啊？皇帝大笔一批，去灵隐寺吧。然后我就给他赐了一个号叫明觉禅师，就这么多了，就这么多了，就是跟宋仁宗的一段姻缘吧。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？大家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？对于这些也可以七嘴八舌呀。
你又让我们看了一把。
你不知道那个谁烧什么了，烧什么了？哎呀，你就不知道他们那些人啊，他并不是，他实际上他是寻常切记给人，那些天天就是说，哎呀，你看呢，你看呢，这就是啊，就这些人，他以为他自己悟到了，你说你咋弄？他以为他自己悟到了，他也能说出来一套一套的，他能说出来一套一套的，而且他还能够劝别人，他最关键的，他能劝别人不要执着，他可能劝了，那没法儿，跟他说不了。也说不过他，就这一类的老多了。我觉得还是发心的问题，我觉得就这种东西你没辙，你还是发心的问题，你发心求解脱不？你不发心求解脱，你能到这儿你就是到头了，嗯，你就到头了。反正是你说也说得，你给人试也试得，嗯，好，那个说的这些理儿你懂也懂得，就到头了。但是你不亲近这个。听听这个，一切的根本的烦恼疑惑还是解决不了。哎，这个东西是发心吧，心中心的这个修的话，在这儿说着的道着的，一天到晚都在说着的道着的，太多了，大把的啊。他说着的道着的，你要是不就是说的是死皮赖脸的，就是硬着头皮落草的这种的，你知道你说着就触着他也行了，他说着他不觉得他触着，他还沾沾自喜，他觉得这是他的收获，这是他的正道，你怎么办？李静，李静在不？有人艾特你呢，不是我啊，我可不敢。一会儿你等着李静教育你吧，他教育你可会有一套呢。你还说不过他，你不信试试，你跟他 PK 一下试试，你俩撕一下，撕名牌，撕一下，起心动念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人家李静又开始说了哟，嗯，哦，是又吃瓜，我咋就不能吃瓜了？嗯。泪坛小月禅师，洪州泪坛小月禅师，僧问这个公案，老师在居解成在那个入楞伽心探玄里面引用过，所以我们就讲讲他吧。洪州泪坛小月禅师，僧问修多罗教如标月指，为神指个什么？师曰：请高着眼。曰：属色未分，人尽望，几乎天晓也寻常。师曰：年衰鬼弄人。哎呀，你看看他们念的这些诗，还要解释，还要解释，我也没有查，我就说一下我的理解吧，我的理解吧，就是这个僧人问呐、啊，这个佛经啊，就是人家说啊，佛经啊，就是如标指月，如标指月，佛经如标指月的这个，就是在这个楞伽经里头就说过，如标指月，如标指月，你要看那个月啊，你可不能被标给迷瞪了啊，标就是文字啊，语言呐、啊，名相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辞藻啊，就是经啊，就是它可以，它就像如手指月的这个，如手指月的这个，那这个我懂，但是呢，它指的这个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指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指了一个什么？你倒去看呢？哎，这句话答的就对了。对呀，指了一个什么东西？金啊，就像是手指月亮一样，它指的是一个什么呀？指的是一个大头鬼呀、啊。 是说请高着眼，你别在这儿这个你别在这儿看，你别在这儿就是说指个什么，你说指个什么你就看手指了，你别看手指。但是这句话答的含糊，请高着眼，他也没有说到底指个什么，所以那僧人就讽刺他了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个天还没有亮呢，人家都在这儿望，到了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啊，还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啊，人都没有望。到了人都在这盼着，都盼着天亮，到了天亮一看，哎呀，原来也就是这个样啊，太寻常了。这就是讽刺这个小月禅师呢，水中月影。那你说一说李海，你说说修多罗教如标指月，为神指个什么，你回答一下，应该怎么回答呀？指了一个什么呀？你不会说指个明心见性吧？你说明心见性你就处了，有心可明吗？既然没心可明，难道就不修了吗？所以说有心可明是错的，说无心可明也是错的。那到底修多罗戒这个佛经如指月之手，如手指月的这个月到底是个什么呀？到底指了一个什么？佛经指了一个什么呢？李海你说。所以啊，你应该好好的，你要是在群里头听他，就在群里头就好好的在这块用用功才是，不管你打不打坐。不然啊，又上人家的当去了。真如啊，你看看。呵呵，李海说了，修多罗教如手指月，手指月不知道这个佛经啊，就像手指月，不知道指了一个什么。李海就回答，指了一个真如。好了，厉害了。李静，你知道是坑啊？那你说说指了个什么呢？他又说了，麦又被捂住了。现在呢？好，他又说实相，厉害了吧？说完了真如，就说实相。这个佛经啊，就像是这个标月之指啊，是标月的手指头啊，标月的手指头，不知道这个手指头指的是个啥呢？哎，这个地方啊，你就不能看手指了，你别看手指，你去看那个月亮啊。你看这句话答的含糊，他没有答指个什么，他没有答指个，指你个鬼的指啊，他没有答。然后那个问的人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天没亮的时候啊，都盼着天亮的，天一亮一看，哎呀，原来也就这么回事儿。这师父就说了，年衰鬼弄人，你看看我年纪老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连鬼都来欺负我哟。这句话答得好，把那个人给框进去了。那个人骂了他，他也还了一句嘴，他也没饶他。年衰鬼，我年纪大了，连小鬼都来欺负我了啊！年纪大了，连小鬼都来欺负我了。你们又撕到杨子涵那儿了，看不懂啊，具体哪个地方看不懂啊？那我再说一下，就是他说的是这个佛经啊，就像是用手指月亮一样，那个佛经既然是就像手指月一样，它到底指出来了一个什么呢？它到底指出来了一个什么呀？有个东西可指吗？你看着它指出来的一个什么，这恰好是手指，这不是月亮啊。所以师父回答说的是，哎呀，你别执着在这个手指上啊，别执着在这个手指上啊。哎呀，你就这么回答，你这个师父啊回答的很一般啊，你这个师父不怎么样啊。这个师父的回答他是有两层用处的，如果就是显得没有什么意义，也看不出来这个师父怎么样，但是对于这个迷的人他有他的用处啊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迷的人他需要用功，你要告诉他用功的方法，你告诉他用功的方法就是你别看这个手指。所以请高卓眼啊，对于迷的人来说的话，对于学生来说，这个回答是很好的。这个师父他也不能上来就验啊，上来就验啊，所以他就当他是个学人了，就回答了这一句，就这么说吧，相当于云门里头的随波逐浪句。比如说人家说这个如何迷是明心见性啊，我们说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，久久修行，发恒恒起心，发恒久心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人家问你如何是明心见性啊，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说答的对不对啊，答的对。然后有个人就说了，哎呀你这个就是说的你回答的也就这样，这话谁都能回答，这话回答的没错呀，谁都能回答。那就是说我怎么这么活该呀，我今天碰到一个找茬的，他来找我茬，我也没办法，你要真找我茬我也没办法。大概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，大概的逻辑就是逻辑。年衰鬼弄人，就是我年纪大了，年衰呀、啊，年衰就是我年纪大了，老了，我老了，我老了，连小鬼都来捉弄我。高卓眼。高卓眼就是去看月亮啊，别看手指啊。你去看那个月亮啊，你现在这一问正在看手指呢，你知道不？你说指个什么？这正在看手指，这早都不是月亮了，你都不能看看月亮去。真如实相，没有东西可指，那你这一句话是不是指啊？修多罗教如标指，如标月指，为神指个什么？指的是真如。然后他加了一句：“真如实相没东西可指。”我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啊，这个李海加了一句。我有啥说的呢？好吧，你说没东西指就没东西指吧。除去是还是是，哇，这个说起来更那个了，还今天的这个那李静儿，你怎么从坑里头跳出来？你都修了700座了，你好歹也要给后人做个模范呢，你怎么从坑里跳出来？你跳出来我看看。这个禅师挺狠的啊，来了一个狠人儿。泉州凉风洞渊禅师僧问：如何是涅槃？师曰：刀斫斧劈。我天哪，吭哧吭哧来一顿刀，咔嚓咔嚓一顿砍，来一顿斧头，咔嚓咔嚓一阵劈，这不是碎尸万段的架势吗？我的天呀，如何是涅槃？刀斫斧劈啊，如何是解脱？山长裤短。这个禅师比较猛。这前面的也没啥，诸圣不到处师还知，问诸圣不到处师还知也无，师曰老来无力下禅床。问离四句绝百非时如何，柴门草自身。诸圣都不到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地方吗？李海你说说，诸圣不到的地方师还知也无，有没有一个诸圣都到不，有吗？有没有啊？你又落于文，那怎么样是不落文字相呢？怎么样是不落文字相呢？ 你总落不行啊，怎么样是不落呢？祝圣不到处，尸骸之也无。哦，哎呀，我老了，我无力下禅床了。像老师说的，不随着，不跟着你的想法走，不跟着你的想法走。我不是说的我坚决不跟，我是没劲儿跟，没劲儿跟。你自己跑吧，你自己蹦跶吧，你自己往那个祝圣不到那儿去摸索吧。我没劲儿去摸索了，没劲儿去摸索，没劲儿跟你折腾了，没劲儿跟你折腾了。离四句绝百非是如何？哎，这就是刚才离海说的，你落于文字相了，那就应该离开文字啊。文字就是是不是啊，是不是不是是啊，就是这些。离四句绝百非，离开了他们的时候是啥样啊？不落文字相的时候是啥样啊？当吃瓜群众就行了。哎呀，我问李海。我问李海这个如何是不落文字相？李海说他当吃瓜群众就行了。那你就落了一个吃瓜群众相了呀，啊？离四句绝百非是如何？柴门草自深。你看那个柴火房的门口那个草可深可深可深的了。离四句绝百非，离开所有的文字，这个时候什么样啊？你这一句话恰好是文字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句话就落草了，草深得很呐、啊，草深得很，早都落草了。你这句话早都已经是四句百非了，你这句话本身就是四句百非，你怎么离法啊？哪有一个离不离呀、啊？如何是佛？师曰：金沙照影。曰：如何是道？师曰：玉女抛梭。曰：道佛与道相去几何？如何是佛？金沙照影。金沙照影，这是不是说的是太阳在那照耀着？如何是道？玉女抛梭。月亮啊，这个时候说的是月亮啊，月亮啊是银梭呀。玉女抛梭，如何是道？那个佛和道相去几何？看看师怎么回答的。佛和道啊，一个长一丈，一个长八角，但是八尺，但是他们两个一个是龟毛，一个是兔角。如何是佛？金沙照影。如何是道？玉女抛梭。答得可好吧？看前头答得可好了，看后头佛和道相去几何？佛和道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啊？到底有啥区别啊？什么是佛？什么是道？他们两个区别在哪儿啊？那有区别啊。那个龟毛啊有一丈长，那个兔角有八尺长。龟毛长一丈，兔脚长八尺。最后的这个答案很有意思，我们量量这个龟毛吧。哎，这个龟毛厉害了，这个龟毛有一丈那么长，那个兔脚就不比这个龟毛啊少了两尺。你看看那个兔脚少了两尺，你看这个师傅是不是有病啊？是他有病吧，我们的病比他病得更重，所以他才给我们现病相。我们的病，我们天天都在这儿，除了龟毛就是兔脚，根本都没有别的事儿。你还得换着花样的跟他提醒他是龟毛兔脚。你一说这是龟毛兔脚，你再打妄想，他不服气啊。他说我怎么我一说话你就说我打妄想啊？啊，他不服气。是不是啊，李静？嗯。你服的是沈阳的龟毛还是深圳的兔脚啊？还是这个李龟兔啊？真如方禅师，真州真如院方禅师参狼邪，狼爷狼邪，唯看
百数子，唯看百数子画，每入室陈其所见，不容措辞，常被喝出。忽一日大悟，直入方丈曰：“我会也。”郎邪曰：“你做陌生会？”是曰：“夜来床渐暖，一觉到天明。”啊，郎邪可知啊，郎邪可知。这个禅师就这么一段，不是我故意删掉的。至于他以后怎么答话，好像并没有什么答话，有点有意思，有点有意思。他呀，就是说的是庭前百子树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百子树，为什么说是庭前百子树呢？哎呀，这个庭前百子树跟这个明心见性，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树跟明心见性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想它是这个关系，我想是那个关系。天天都有心得，天天都有心得，他一说就被师父打回来了，一说就被师父给骂出来了。骂的他有很绝望，有一天哎呀明白了，这回他跑到方丈室里头，他不害怕了，我这次我会了。师父说你会个什么呀？哎呀，昨天晚上的床可暖和了，我一觉睡到天亮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贪睡的人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贪睡的小孩儿啊，就这就完了，这就完了。我们会的东西可多呢，我们会了真如，我们还会实相啊，我们还会真如没有东西可指啊，实相没有东西可看啊，我看我们会的多不多？嗯，像李静，人家都会了，知道个坑，人家知道个坑，人家不跳。他以前不知道这是坑，现在还知道有坑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狼牙，嗯，狼牙吧，嗯。会了个坑挺厉害呀，人家那禅师会的就是那个床暖和，睡那个睡一觉到天亮，人家禅师那儿没啥可会的，他会到一个坑，他挺厉害的，他厉害过禅师了，他能看出来坑。你看看他看出来是坑了，所以他不跳，他厉害了。你看看李静这真有东西可会呀，佩服。他看出来是个坑嘛，他会到了是个坑。你做陌生会，李静说：“我会到了，它是个坑，我不跳。”张巧说：“你正在跳呢，你承认不？”新教坦禅师好像是有什么姻缘，你欠贺，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让人家贺你啥呀？你自己的事儿，人家谁天天贺你？谁有那么大的劲儿贺你啊？没那个劲儿。宣州新教院坦禅师永嘉牛氏子叶打银因碎立平气有醒，即出家参狼牙。哎，参狼牙怎么样？前尾我读对了吧？参狼牙积与钝气，后依天一怀禅师石柱星教要为第一座，一受他请，玉文州起师祭之。这个时雕景纯学士守晚灵，一恐雕设外溢，乃于观音前祝曰：“若坛首座道也明白，堪任住持，愿释梦于雕学士。”雕呢，夜梦牛在星教法座上，这个一凌晨辞舟，这个雕举所梦，一大笑。雕问其故，一曰：“坛首座姓牛，又属牛。”一就坐出帖请之，师受请升座啊。这就是又一个，就是好像看着有点神奇了啊。咱们吃吃这个瓜。 这个新教坦禅师啊，他是牛家的，他就是俗姓牛。他呢就是什么工作啊，就是打银器啊，打银器的那种的。然后呢在那个取那个银子的时候啊，应该是这个淬沥瓶器的时候，在瓶器里头就是淬那个银子的时候，哎，有个入处了。有个入处之后呢，哎，不干了，这个事儿不干了，就去出家了。出家以后呢，就是参这个琅琊啊，参琅琊，有个入处。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天一怀禅师那里了。那个时候他住在圣新教，然后都推举他做第一座。然后呢这个天一怀禅师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受别的请了。然后呢就是郁文州起师继职，就是听说啊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应该是什么什么州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祈求这个，应该他要是走了，天一怀禅师要是离开新教啊，这个新教应该是咋样啊？应该是就是让这个师父来继承。这个时候呢，雕景纯学士他守弯灵，这个就是他是官啊，他是僧官啊，他能管住这儿啊。这个天一禅师啊，天一怀禅师啊，他有主意，但是他怕这个官儿他不熟悉，他是个眼瞎的，他要是万一他插一杠子插错了，到时候的话正法眼藏被毁了，弄一个瞎眼的和尚做主持可咋整啊？所以他就在观世音菩萨就祈祷啊，如果这个坛首座真的是道眼明白堪任主持的话，希望有个梦是给雕学士啊，是给雕学士。结果呢，这个雕学士啊，夜里头啊就梦见了一头牛。一头牛在这个新教寺的法座上，然后呢这个第二天呢、啊、这个天一啊就辞这个州官了，这个州官应该就是刁景纯学士，就辞这个州官了。然后这个刁景纯呢就给他举，哎呀，我昨天晚上怎么梦见有一头牛坐在新教的这个法座上啊？然后天一禅师就大笑了。这个刁学士就问，哎，你为什么笑啊？然后这个天一禅师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们这个新教坛首座他就姓牛，他本身他还属牛啊。原来如此啊，原来是新教寺应该由他来做这个法主啊。好，然后这个雕禅师就请他就是受这个升座，认了这个应该是叫现在的升座，就是认住持了，就是说的是法主了啊，法主了，新教寺的法主了。那他到底说法怎么样呢？往下看。我真棒，你要拿棒子来棒我了，前尾棒杀我也，天天拿棒子杀我。由雪窦画主醒宗初问，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聊天，出世后为什么杳无消息？师曰，鸡足风前风悄然。宗曰，未在，逗号更道。师曰，大雪满长安。宗曰，谁人知此意，令我意难全，拂袖归众，更不礼拜。师曰，新教今日失利，便归方丈，令人请宗至。师曰，事来错只对已转矣，人天众前何不礼拜盖父阙。宗曰，大丈夫膝下有黄金，真肯礼拜无眼长老。师曰，我别有语在，宗乃礼前语。至未在更到处，师曰，我有30磅记你打雪豆。宗乃礼拜。这人就是说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，可见这个人呢、啊、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兄教坦禅师。虽然是他没有那种疾风禁绝的味道啊，没有那种疾风禁绝，但是他也有他的转身之处，他有他的转身之处啊。就是啊，这个当时啊，有一个就是雪窦寺的一个僧人叫醒宗啊，醒宗 醒宗就出来了。这个是有这个醒宗出，有雪窦画主醒宗出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是我自己分的段儿，就是说的这个雕啊，这个州官啊，雕学士啊，给他下了请帖，请他升座，请他升座了，叮叮当当的那个大仪式升座了。升座的这个升座大典了，哎呀，一堆呀，烧香、磕头、礼拜什么的，哎，这个时候有人出来了，挑事来了。你当主持，那你要眼明才能当主持啊，你的眼明不明啊？所以他出来就问了。诸佛没有出世的时候，人人鼻孔；诸佛没有出世，本来是天尊、天真佛一个啊，天真佛一个。出世后为什么没消息了？出世后为什么没消息了？没出世的时候啊，有个佛可证啊，我们是这个有志的有志青年，我们要好好的精进，加油啊，奋斗啊，个个的就是气宇轩昂。出世后为什么蔫悄的了？出世后为啥没消息了？蔫悄的了。尿悄的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百鸟衔花，牛头见了四祖为什么百鸟也不给他花了啊？尿悄的了，尿悄的了。鸡足风前风悄然，鸡足风就是指的是那个迦舍那儿嘛，鸡足风前风悄然。禅宗的这一脉来的就是没有这个东西，禅宗这一脉来没有这个东西，鸡足风前风悄然，就没有这个东西，是没有什么风的，我不跟你弄这个，我不跟你在这斗什么风啊之类的，不跟你斗这个，你不斗那就不对了，我这个时候偏要问你，你这句话说的不对。这句话说的不对，我问你呢，为什么就是没消息了？为什么没消息了？啊，你这就是说的，你说鸡足风前风悄然，你这个没在，你还有一个鸡足风呢，你这不在，不对，你这个你再说为什么没有消息了呀？你要这样的话，那就都下大雪了，大雪满长安都被大雪给盖住了。啊，就是说的是，这个未在更道，大雪满长啊！你这样的话，大家都不好过了。你这样的话，你这是让我要搞你啊！我这一搞你了，大家都不好过，何必呢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问你，你就回答出来这两个：鸡足风前风悄然，大雪满长安。你就这么回答，你这回答的太差了。所以说啊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哪比得上以前的祖师啊？哎呀，现在的这些宗风太差了，哪比得上以前的祖师那样利落？拜拜了您呢，啊，就礼拜都不礼拜，拂袖就出去了。那雕学士还在那儿呢，啊，然后他说：“好吧，我今天升座当主持，我今天失利了，啊，失利了，他就回去了，啊，回去了。哎，你说他失利了，他还承认他失利了。你说他失利，活该，他还真失利了。他失利了，他还承认他失利了，啊，承认他失利了。回到方丈，令人把那个这个。这个宗禅师又请过来了，然后他说：“我刚才呀，就是错这个转语答的这个错了一句转语，你就是你礼拜，你就是这个人天众前，你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场景，你就是你礼拜了，把这个盖却了多好啊，把这个盖却多好啊，像就是何不盖却他呀，何不盖却他呀？”然后这个宗禅师不服气啊。不服气啊，说的是这个我没错呀，我没错，我膝下有黄金，你是无眼的，我礼拜你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说我无眼，你不是说我抵对的不对吗？我现在再给你抵对一遍。然后这个宗禅师就说了，这个诸佛没有出世，人人鼻孔聊天，为什么出世了以后没啥消息了？这个然后他说鸡足风前风悄然，你这个不对，你再说一句，你让我还要说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有30磅寄给你师父，你还让我说？这个地方有什么可说吗？容得着说吗？啊，这回他就敷衍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新教禅师啊，这个他有转身之处，有转身之处。 就完了，他就这一段儿，新教坦禅师的就这两段没了。下面的那个也是个八卦，今天有好多八卦吃，今天主要是吃瓜八卦，八卦的东西多。这个八卦我觉得具解秤砣里面有，但是呢我找关键字我没搜出来，但是我总觉得具解秤砣里面是有的。我记着那个有，谁能找得到，咱们把具解秤砣学学也可以。 归宗可宣禅师，归宗可宣禅师，江州归宗可归宗可宣禅师，汉州人也，壮为僧，既出峡依狼牙，一语呼头，群疑顿息，狼牙可知，未几令分坐。居空居士郭公朴过门问道于后，即师领归宗，即师领归宗。时这个公朴任南昌尉，俄郡守。会师不为礼，君慎。随作书寄公仆曰：“某世元尚有六年，奈周主一逼当弃渔船，脱身公家，愿见五祖。”公仆阅书惊喜，且和之。中夜其妻梦见见师入其寝，师生曰：“此不是和尚来处。”公仆汗而问之，师详已告。忽登取书视之，相笑不已，随运即生，乃名宣老。七年既问如昔，至三岁，白云端禅师指抵其家，始见之曰：“吾侄来也。”云曰：“与和尚相别只几年？”这个宣导指曰：“四年矣，盖于相别一年方死。”这个云曰：“甚处相别？”曰：“白莲庄上。”云曰：“以何为宴？”曰：“爹爹妈妈明日请和尚斋。”忽闻推车声，云问：“门外是什么声？”宣以手作推车事，云曰：“过后如何？”曰：“平地两条沟，果六周无疾而逝。”这是说的一个禅师转世的事儿，就当吃瓜的吧。我总觉得具解秤砣里面一定有过这一个，但是我找不到了。你们要是谁能找得到，可以那个大概的意思是啥意思呢？他中年出家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依了这个狼牙禅师，依了狼牙禅师有一句香气，然后狼牙禅师呢，就是说的，就是说的对他还就是算是认可吧，就让他，你来一块儿吧，来一块儿来担当这个荷担这个如来家业什么另分坐嘛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居士啊，叫郭公朴，应该也是个官儿。过门问道，结果他们两个就是情谊还挺深厚的，情谊还挺深厚的。后来呀，他就是这个师傅啊，就到归宗这个地方上，到归宗这个地方上去任住持了，应该是。当时的时候，公仆呢是也不在归宗，他在南昌任南昌的尉啊，任南昌的尉。这个归宗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啊，对于师傅啊，非常的愤恨。很憎恨这个师傅，也不礼拜他，然后呢就是对他就是非常的压迫，然后呢他就应该是吧，这个郡慎我没仔细查啊，你们也可以查查试试，我想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这个归宗啊，可宣禅师啊，就给这个公仆啊寄了一封信啊，给他去了一封信，说我啊，我本来啊我还有六年活，但是呢这个周主啊就是逼得比较厉害，干脆我也不活了，我啊就是说我托生在你那儿吧，我托生在你那儿，我们两个还能就是随时相见，也没什么阻碍了。然后呢这个公一见还挺高兴的，然后就同意了。结果呢当天的夜里啊，他老婆他太太就梦见，在做梦的时候啊，就看到了这个师傅到他们的卧室里头来了。他太太就大叫：“哎呀，这个卧室可不是你和尚来的地儿啊。”这个公仆啊吓了一跳，就问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他老婆就详细的告。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就想起来了，我白天的时候收到了这个信啊。然后呢就赶快拿灯挑灯点灯看看这个信啊，这个信一看，这个信啊，这个信写的是这个意思啊，托生公家是真的是托生啊。然后就笑了，知道是意思了。然后呢他太太就怀孕了，到生的时候啊，就是给他起个名字叫啥，宣老。宣老这个禅师名叫可宣禅师。宣老年纪很大了，应该是年纪大了，他壮年出家嘛。壮年出家，所以应该年纪也不小了。然后说他叫这个，就给他取个名叫宣老，宣老人家，宣老人家。然后呢，就是啥时候问他，他都以前的事都记得呢。到三岁的时候，白云守端听说了，白云守端就过来了。这个怪人，我叫来看看，我来看看嘛。然后呢，那个宣老的那个小孩三岁的小孩见到这个白云守端说：“我侄子来了。”就是说是他们两个是师侄关系。白云守端就说了：“我跟你老相别几年了？”他一说就是四年了，就是他跟白云守端呢相别了三年，相别了一年，然后他现在又活到了三岁，所以他说是四年呀、啊。 他说是四年呢。然后白云手段说，我们俩是什么地方，就是相离开的，在那个白莲庄上。然后呢，你就是你怎么就是以什么为验啊，以什么为验呢？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说的东西谁信呢？明天啊，我爸我妈会请你吃斋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忽然呢听到了外头有推车的声音，白云手端就说了，门外是什么声音呢？轩就用手做推车式，然后云说，过后如何平地两条沟，他这应该是有意思的，就是这个地方不是九流之地要走了，大概是过后如何，过后留了两条沟，那也就是过了，果然过了六周啊，他们也没有什么病，就夭折了啊，就是又在就是他在这个郭公圃这儿待了三年，然后过了六个礼拜见了白云手段，跟他说了一下啊，知道这个不合适，不太好，不能这样，太怪异了，走了，自己就等于是自己来去自由啊，自己来去自由。活佛转世啊，我来贴一下。哦，好的，赵丽萍贴了。就是这个，你那个原文啊，原文在哪儿？原文贴上来吧，看看原文，我想看一下原文跟这个的关系，它是不是五灯会员的原文？你看一下这个原文，上面是原文，曲解生活的原文，这个，南康守以是临之。南康守以事儿临之，南康守要搞他，以事儿临之就是要搞他了，要搞他，他说了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给了那个谁，给了郭公圃一封信啊，给了郭公圃一个信。平地两条沟，五灯会员上说的，这个地方说的是平地一条沟，五灯会员说的是六周。无疾而逝，他这个地方说的是六岁无疾而逝。这是大会宗稿禅师的这个，在大会宗稿禅师差不多跟他就是年代差的不太远。看看这个解释的这个，反正是剧情上无伤大雅。看看这个，为什么归宗可宣禅师称白云手端为师侄呢？飞扬善招。飞扬善招下面是狼牙慧觉下面是归宗可宣，飞扬善招下面是石双楚元下面是杨岐方慧跟归宗可宣，他们两个是就是说的是同为师兄，杨岐方慧下面是白云手端，所以白云手端呢是归宗可宣的就是侄子，师侄关系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师说了，这个宣禅师啊，是因为这个南康太守老师逼迫他，他就走了。圆寂的时候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了，我啊，其实我还有六年的世缘没有了啊，现在被逼得不行了，我就是托生到你家，你照看我。然后还说了，你不要让军县看见啊，只有咱俩知道。不让南昌县令知道啊，恐怕他邀功上报太守，别生事端啊。就是说的他是县尉，老师这个地方上可考察的挺详细，他是南昌县尉归太守管，不能让县令知道了包公央太守呀，就是生事了，咱俩你知我知就行了啊。接着往下贴呗。赵师兄接着贴那一段，宣禅师不但能够安排死后的去处，还能够就是安排好了，安排的可周到，后来也没失忆，一岁的小孩哎呀就会了。宣禅师的事他都记着，还是宣禅师的风格。然后呢，这个白云手端来了，他一看就喊师侄，手端就说了，跟你去了几年了，就是验他了。他说四年了。什么四年了？这个地方啊，聚解秤砣的这个宗门武库上啊，在这个地方上没有说清楚，但是
但是那个五灯会员上说清楚了，就是为什么说是四年，他才三岁说四年，就是说他两个相别啊，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有一年了，然后他又死了，所以加到一块有四年啊，有四年，四年了。然后在什么处相别的？在白莲庄啊，以何为宴？以何为宴？以何为宴？就是齐老师说以何为宴的意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要用转世这种手段让人们验证佛法吗？老师的这个解释还更合情合理。小孩说爹爹妈妈明日请你吃饭并非验证佛法，我这也是平常事儿，就像你要请吃饭那么平常，外面有人推车发出响声。接着往下看，以何为验？没啥验的，这都是平常事儿啊。你这么转世并不平常啊，这种事儿啊在情见之外呀、啊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小孩做推车事，我是被逼来的，然后手段说的过后如何，那以后怎么办呢？平地一条沟，我六岁死就像那车过的沟一样，以后人们就只见沟不见车了，人们顶多知道郭县尉的小孩六岁就死了啊，这就好比这个沟，他死了就死了，他也捞不着了，不会想到宣禅师的生事了，地还是那么平，小孩刚到六岁就无解。你看看老师的解释，你再看看我的解释，就知道差别巨大了吧。哈哈哈哈，便无疾而终。哎，当时汉帝如果有活佛转世制度，结果可能就不会这样了。就是这个活佛转世啊，在藏地来说很平常，在大家都不觉得是神奇的事，这是很正常，你要是不转世你才不正常。这个还有啥没有了，老师的这个解释就很那个了，关于这个额外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都说的，就是说的门外什么声啊，就是你何必别走西进啊，别走西进啊，在我们汉地啊，你弄神通这个东西都属于门外什么声，你弄的这都属于拿捏妖怪作怪，只会让人诽谤佛法，不是那种的你弄个神通我信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再说呀，神通这个事儿它不抵业力啊，它不抵业力，你给他显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汉帝就是没有这个显神通的这个风格，你看古来就是如此，古来就是如此。所以老师还说了一句，如果有活佛转世制度，就是说的是藏地就不一样了。就是什么声啊，推车被做推车事，我是逼不得已啊，老师这句话解释的多好。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这个事儿你逼不得已，你到这儿来了，你这事儿你怎么了结他呀？你怎么了结他呀？平地一条沟，反正是我现在生了也生出来了，实现也实现出来了，我会走的。走了之后呢，留个痕迹，留个痕迹，虽然留个痕迹，但是车也没了，平地一条沟，我就这个解释还凑合一点。前面呢，我可没老实解释的，这就是解释的，就是非常的铁那个顺铁。这没了吧？没了，下一个又到一个吃瓜禅师了。长水紫玄，大家注意看啊，哎，前面的都是禅师，这个地方给他弄了个名叫讲师，长水紫玄讲师，秀州长水紫玄讲师啊，君之嘉兴人也，自落什么宋楞严不辍，从弘明法师讲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有醒，魏敏曰：敲空积木上落全地，举目扬眉已成你意，去此二徒方弃思止，敏服而正止，然欲探禅缘，往之幽往，这个闻狼牙道众当世，即趋其席，直上堂次，初问清净本然，云何呼声山河大地，狼牙平林答曰：清净本然，云何呼声山河大地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啊不是没声了、啊、是我看着这个地方在吧，能听到说话吧，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要是不改这个焦点标点符号、啊、我觉得别扭，所以赶快改了。清净本然，云何呼声山河大地， 琅琊平陵啊。
承天昂大地啊，我是阿平姐啊。
啊，这个我们家有一个叮当，他在这胡说话。这个琅琊、
啊、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现在很多手机都有。
天猫精灵啊，大概的是这个东西。这个琅琊呀，平陵啊，陵啊就是高，琅琊做的高，它做的低。平陵达曰：清净本然，云何乎生之上山河大地？所以这个地方用个叹号比较好，用个叹号比较好。清净本然，云何乎生山河大地？失领悟。李谢曰：愿是金瓶。琅琊谓曰：汝宗不振久矣，亦立志扶持报佛恩德，勿以书宗为戒也。你看看琅琊这心量，乃如教再拜以辞。后住长水，成丙日故众日故众曰：道非言相得，禅非你意之，会意通宗曾无别志，由是二宗养之，常书楞严等经盛行于世。这个人长水子玄啊，你要是就是说的你就是你不知道他，你就等于是没学教。长水子玄那厉害得很，厉害得很。他呀就是诵华严，诵那个楞严经，诵楞严经啊从来不停顿。那个弘明法师啊讲过楞严经，讲到那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这个地方是不是阿难的那个地方啊？阿难说的静也不可得，哪有个动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。阿难那个时候是有一点迷瞪过来了，后面啊就没阿难的事了，后来是波斯匿王又有事了，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。动静二然就是了然不生，到这个地方上他有醒了，然后说哎呀原来呀就是你就在这敲空啊积木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还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就是还落源泉呢，你说你就是你说这个不对，举眉扬目那也不对，那也早都已经这个地方啊你则乖了，这都不对啊，离开这些东西这个才能够气啊，就是这真正的佛法啊是离开了这些的。哎，这个弘敏禅师就很高兴，但是呢他觉得还是不透脱，他还是不透脱，然后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。后来呀、啊、就听说了琅琊的这个名啊，就是这个道很重啊，他就去琅琊这儿了。然后呢到上堂的时候，他出来他也不客气，就问他是学楞严的，他的这个哪里不通啊，在楞严上反映的最清楚，所以他就问他经啊，他就问他一个经啊，拿个经这一句话来问他，就是一切本名为什么忘起一念认名啊，就是这个清净本然，为什么呼声山河大地啊，既然一切清净为什么呼声山河大地啊。然后这个琅琊在高的地方，他在低的地方，琅琊就跟那个本来是一切清净的这个云河就生出来了山河大地，你知道不，你还在这云河，你要云河到啥时候啊你，哎呀原来是这样啊，谢了他，就是这个云河生出来的，我告诉你。愿，哎呀，到你这儿啊、哦！谢谢！你看看我这个，我这多事多到这儿来了。师父啊，你才是我的师父，我愿意侍奉你。琅琊说：“哎，你别了，你是一个讲师，你们那个讲的那个教下那个地方啊，哎呀，就是说的宗风啊不振久矣，你去那儿把教下给兴一兴。咱们没有必要分宗下教下，你那个地方不振呢、啊，你去兴教吧。”然后他就听他师父的话了，给他师父再三的磕头走了。后面就住在长水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就是跟大家开示就是这么开的。你要说道啊，道不是言能够知道的，不是相能够看到的。你要说禅啊，禅不是你知道的。你要是真的知道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要是真的你明了了，就知道了。这个宗啊，宗和教下呀，没有什么两样。这个佛法跟那个道也没什么两样，这个禅跟教也没有什么，都没有差别。何止这个没有差别，世间的一切世出世间法都谈不上差别不差别。
他这样一说啊，哎呀，把两个宗啊，宗下跟教下历来不和呀，宗下的骂教下的，通宗不通教，这个开口让人笑，宗下的那个什么，宗下的骂教的是通教不通宗，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，哎呀，反正是两人都骂得厉害，这样他把这个两宗的这个骂劲儿啊都给平息了，两宗都很佩服他。他曾经著了一个楞严经书啊，楞严经书，楞严经书，这个楞严经书特别流行于是七处征心八环遍见，七处征心八环遍见，七番什么七番征问八环遍见，那个八环遍见就是长水紫玄的。后来到了这个焦光，到了焦光大师，焦光大师这里呢就变成了十番显见。咱们元音老人呢就是说十番显见更好啊。从我的角度，你看我这么粗犷的角度，我肯定是越简单越好，只要是简单就好。七处征心已经搞得快糊里糊涂了，幸亏只是八环面见，整十个还不懵喽。还所以说我其实挺喜欢的，我就写到这儿的时候啊，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楞严经书，以后有空的话当个小说读一读也很好啊。这个楞严经书，我想下节课我想大概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长水紫玄啊，他判的这个楞严经，他判的这个楞严经具体的科目我没看到，但是他对这个楞严经啊，他做了一个十门玄谈，就是从十个方面谈这个楞严经。我想下一次给大家简单的说说，那就不一定有意思了。你要是下节课觉得没意思的，你干脆可以不参加，因为我看了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，反正是我尽量简洁的说吧，到时候看看他怎么判教的，他判的教的别具一格的地方在哪儿啊。比如说他说的这个我印象深刻的，就是咱从吃瓜的角度啊，就是说这个教基前后，在第七条的时候，这个十门玄谈呢，这个判教的是要用从十个方面说，在第七个方面说教基前后的时候，他就是啥时候说的这个法呢？他就说了，他说你看这个佛初开始说的时候，还有波斯匿王在那儿说呢，在那儿在提问题呢，对吧？等到后面到七趣的时候，七趣争的这个阿难问七趣的时候啊，这个佛又举了这个琉璃王杀这个释诸种姓的这个事儿了，是释迦种姓的这个事儿。琉璃王啊，他是波斯匿王的孩子啊。他是波斯匿王的孩子啊，波斯匿王死了，他继承了波斯匿王，他把这个瞿昙种姓都给杀了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可以知道这个楞严经啊，它不是一下子就说完了的，它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啊，这个不是那个就是一时的这个经典，不是一时候的顿说，它就是应该说了之后，哎，收集过来，收集成了一个楞严经，嗯，反正是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下节课我们到时候详细的吃那个瓜。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寂静动性二将了然不生，如是渐增啊，你说的是文所文尽，尽文不住，空所觉空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。我以为是那个阿难的那个地方的空所空灭，我对这个楞严经就没有这么熟啊，惭愧惭愧。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啊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说到这儿了，耳根圆通这儿，耳根圆通章，楞伽里108问里也有问什么呀？问哪个啊？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了？今天光吃瓜了，今天的瓜多。哎呀，这个到宋朝时候了，僧人辈出，才人也辈出，瓜多，反正吃吧。你说的108问里面有哪个？云何啊？云何这个啊？这个那个这个。那就是说出处到这里来的。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下一次我简单的把这个长水的这个楞严经长水注疏，就是这个，实际上就是这个的十门玄谈给大家大概的过一遍，通俗的快一点，噼里啪啦的过。袁师兄，交给你吧。
好的，我们今天这个一个瓜也吃了不少，下节课继续吃这个紫玄禅师的瓜，吃到楞严去了啊。从五灯会员吃到楞严，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啊，辛苦郭老师，老师再见，各位师兄再见。